接下来再看22，问曰：是菩萨初心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初发心的时候，他的心如何呢？下面呢答曰啊，把它编了有43个心啊。因为我在讲习里面，在30页啊，翻回来30页 Q 第16，在无尽意达舍利佛的时候呢，这27个心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已经解释，所以后面若有重复的地方啊，我就先念过去啊，我就不用重复说啊，时间很宝贵。再翻回来32页 A22 答曰：释迦牟尼佛的心值得我们学习，他有43个心，这四个心呢都是念念都是相续不中断的。第一个，是心不杂染世出世间一切的烦恼。第二，是心相续顿号不贪意称。这个心很重要。第二个心请画起来，释迦牟尼佛他的心很清净，这里的清净是指清净的菩提道心，是念念都相续不贪意称。听好，他学一个法门一定是很专精的学，他不会说今天走这条路，明天走那条路，第三天走第三条路。他发了菩提心，跟了一个善知识学，燃灯佛学，他就呢一定是非常有坚固的道心。在这里我多说几句哈，各位现在跟我修自他交换一下，假如你是一个老师，在学校里面你教的是法律，法律有很多，有德国的法律，有美国的法律，有中国的法律，有澳洲的法律。假如你是从德国留学回来，当然你最专精的是德国法律。假如有一个学生动不动就跟你抬杠，老师我觉得你讲的也不怎么样啊，美国法律是这么说的，欧洲法律是这么说的，请问你的心感觉如何？你只会笑一笑，这小孩子乳臭未干，对不对？你都还没有学好我这一套，你总是拿很多东西来炫耀跟呢耍嘴皮子而已。同样的，中国古老的圣贤学书法也是如此，学书法你刚开始学楷书，颜真卿就好好写颜真卿啊，柳公权就好好柳公权啊，你不可能今天写颜真卿，明天学好柳公权，后天写行书，后天学草书，请问哪一个书法你会练成的呢？不容易吧。同样的，学音乐，你今天跟一个老师学钢琴，钢琴有不同的谱，有不同的风格，弹法有不同的演奏表达方式，假如你今天跟这个学，明天跟那个学，后天跟那个学，请问你是一个钢琴老师，你怎么教那个学生呢？我讲这个用意哈，是很真实的跟各位分享。对于初学的人，我会跟他讲，南传北传你都去参访吧，花个3-5年的时间你就好好去学，去先了解正法的整体概貌，你的心才不会很偏颇。可是你不可能永远只是去参，经过3-5年以后，你要选定你今生要学什么法门跟什么教法。希望不要把我这一段解释为凡夫的想说，哎呀，这个善知识讲话很私心，不会，我是以整体的角度说。假如你今天学学，明天学学，那个听，一个人一条路，两个人是两条路，三个人是三条路，四个人是十字路啊，你没有一条呢会走到底端的。所以在北传佛教里，以善财童子53参做例子跟大家勉励，他一次一定参访一个善知识而已。他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得到开悟以后，得到根本智以后，他依善知识的引导，他才会去参访下一位善知识。可是现在我们佛弟子很多学习方法可是都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些问题可能要值得我们去思考跟反省。不论在家出家，都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以广论来说，他一定符合戒定慧的标准。你跟一个善知识学习，你就要谦卑，在这个座下好好学。善财童子53参，第一个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参学完以后，他才会有像禅宗讲参方须具参方眼啊， 你得了正法眼障，你才能够去一切的地方去参学，起码最低的标准你要分别正邪真假。否则很多人美名去参学，我觉得很可惜，只是呢结个善缘，只是浪费生命而已，生命空过很可惜。反过来说，你遇到一个真正有缘的啊，南传北传藏传的善知识愿意教你，你也要珍惜，错过了也会没有因缘的。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会发现他每一次都只参一个善知识，他不会一次跟两个善知识学。为什么？两个人看法一定不同。中国禅宗也是如此啊，甚至有些禅宗呢，有些祖师他有开悟有神通，跟他说，他很谦卑，你来跟他学说，对不起，你开悟因缘不在我这里，你到别人地方去吧。所以我觉得佛弟子，我们读这些佛经啊，要真实给我们一些启发，而不是呢读归读，可是你做呢，还是这里讲世心相续，总贪意称啊。学这个的时候总觉得这个不够好，要学另外一个，参访这个道场的时候跑另外一个道场。所以我很感恩我以前的师父，假如你把他误会的话呢，你会体会不到善知识的悲心。善知识有时候会跟你讲，五年跟七年跟在他坐下，对不对？任何人不可以听，不可以读。我觉得我是很感恩我的老师，因为你一个东西都还没有学好，你怎么学很多呢？学了很多，你只是知见，只会跟善知识来抬杠而已。那你会问我，师父，那你会不会用这种方法呢？对初学的人，我不会用这种方法。要真正愿意跟我学的人，会一辈子把佛法教他，我一定要他只跟我一个人。为什么？很难教的。同样的，当你我学完以后，我会私心呢？不会，我会推荐你比我更高明的善知识，教你下个阶段的。所以你看看，贤劫千佛，每一尊佛都有他的传承。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个善知识，一个善知识，要离开之前，善财童子都会说感恩善知识的缘，他感谢这个，他也相信这个善知识引导他下一个善知识的这个缘。可是他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都遇到每一个善知都会说，善财善知识，我已发无上菩提心，但云何是菩萨道，云何行菩萨行，细节的我不晓得，请你教我。可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呢，很多佛弟子有些有了哈，有些不一定有这样的涵养跟谦卑，所以心总是贪意称，跟很多人学，我觉得那有不同的阶段。当然若是你开了悟，在藏传佛教你真正学一个法证悟以后，你的金刚上师会派你到别的地方去跟别人学的。举一个例子，在白教里面，前世的贡噶佛爷，他的剃度上师是第十一世习度仁波切，他带他坐下学完了一切的教法，他的上师说，对着第九世贡噶佛爷说，您的成就非常的殊胜，你根性非常利，但是有一个人应该你去学，他修持跟经论证悟比我高。他说是谁？好，他就说，贡噶佛爷就对着自己的上师说，您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聚德宝上师，你还这么谦卑，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你更高明的善知识吗？他说有，有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善知识。他说是谁呢？他说是我的上师，大宝法王，第十五世大宝法王是我的上师，你跟他去学吧。你的善根很好，你的法缘很好，你只是要真诚的，他送了他一句句话，你要有耐性，你呢一定会学到无上的心法。所以习度仁波切就叫他说，我学的教法已经够了，你可以离开我了，将来我们还有缘见。所以真正的善知识，他不会很私心把你抓在旁边的，那还是有我啊。所以这里讲世心相续，不贪意称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一个有成就的弟子来讲，是真的不要乱跑套场的，跑套场太多心也会很杂的。好，我只能讲到这里，免得说太多是会有烦恼的啊。请看第三个，世心坚牢，一切外道无能胜者。就说释迦牟尼佛他坚定自己生生世世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教法，一切的外道呢都不会动摇他学佛跟成佛的信心。第四个， 世心一切众魔不能破坏，因为释迦牟尼佛戒定慧的功德力圆满，所以魔都不能够动摇它，破坏它，它的功德力。第五，释迦牟尼的佛心能够常常念念当中累积很多的善根跟教法。第六，世心能知道有为跟无常一切的真理。第七，世心能够无动摇念念摄受清净的佛法。第八，世心它不会反复无常顿号，而且所有一切的行为会离诸邪行。这里的邪行简单的说就是绝对会离开违反五戒跟十善的这些不好的行为，他一定不会做。第九，世心能够安住在不可动摇的道心上。第十，世心能够无比，而且不会着相无相为故，就是说跟这个无相的教法呢，它不会动摇，也不会冲突。有些人的众生哈，我在国外弘法的时候也听过，每次讲到空啊、无常啊或无我，有外国人都会很害怕，你不要听这些，对不对？什么东西都是无常，那我一辈子努力的东西怎么办？我说对啊，到最后事实的真相，佛法讲无常不是否定你现在，佛法无常是告诉你说Beyond the form， 就在这个相的背后啊，你那个执着的心啊要放下。佛法没有否定你要去工作吃食衣住行，你一生的这些功德也是你自己修来的，但佛法要否定的说在这个相的背后你执着它是一个真实的体性的话，那这样的呢是与无相无为、空无相无为法门的这三三昧是相违背的。所以你看到相会迷失的时候，你要想到无相的教法。十一，世心如金刚一般坚固不动，通达三世诸佛一切教法。所以佛要成佛一定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啊，这个讲习里面我讲过很多次，当然有些法师不是这样弘扬，可是释迦牟尼佛是这么说的。十二，世心无尽不尽的即无有穷尽的福德，这个心是无有穷尽的，它念念都累积无量的福德资粮。十三，世心平等顿号等一切众生故，请把平等再画起来，这个又是普贤行愿品讲的礼敬诸佛。我个人自己学习佛法，深深觉得普贤十大愿真的很殊胜，我也受惠很多。在我在家一直到出家，我常常觉得呢，平等心真的是很难修。你对一切人事物要真正修平等心，你的愿力啊才会发起的广大如虚空。对一切的众生啊，真正要有平等的恭敬心，平等的慈悲心。可是讲是这样，我们的念头常常很容易，一个念头就是说，哎呀，这个人跟我有缘，哎呀，这个人跟我没缘。哎呀，这个人我看他生了欢喜，哎呀，那个人呢、我不欢喜。其实你的念头就已经是分别心了。好，这个觉察自己的心很不容易。十四，世心是无有高下而没有差别的，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的心也是这样。十五，世心是清净性，是没有染污的。十六，世心是离开一切污垢，他的智慧光明像火焰一般是明明白白的。第十七，世心是无垢的顿号是不舍身心故，身心前面解释过。十八，世心为广大无边的慈悲如虚空一般，这个是我常常讲的，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十九，世心为大受一切众生故，他的心量广大无边，受这里是等于提手旁，摄受一切的众生。二十，世心是没有障碍，是当大清净的无障碍的一切种智的智慧缘故。接下来再看二十一到三十， 释迦牟尼佛的心值得我们敬礼、赞叹跟敬畏来基的学习。世心骗到从来不会断掉他的大慈大悲故。这里我多说几句哈，悲心很不容易。当你自己很苦，苦到呢别人比你更苦的时候，你有没有悲心再继续鼓励别人？有时候人家会想，哎呀，我自身难保了，别人更苦，算了吧。其实那一念你就退失了菩提心，你真的舍弃了众生。真正的菩提心跟菩萨界清净圆满的人，是当他苦的时候，他看到众生更苦的时候，他会觉得别人苦100分，起码我现在才苦50分，我喘一口气，我还有50分的精神体力，应该去鼓励对方，引导对方，给对方一个希望。这个你就没有断掉你的大悲种性，这个是很不容易啊。比如说婆媳之间吵架，你就不管他了，对啊，跟他怄气啊，一怄就一怄一两三个月，你觉得你自己得理不饶人，你觉得很对，我就是要等那个媳妇儿呢跟我说道歉。其实你已经失去了三个月对他慈悲的机会啊。其实得与失，反过来不同的角度想，你会有不同的体会吧。所以真正的清净的菩萨界，以及得到清净的大悲愿心，是真正在苦当中你还能够去鼓励别人，鼓励比你更苦的人，帮助他，给他信心，给他鼓励，甚至提人一把。当然再进一步来讲，你会觉得苦也了不可得，你还会感谢苦而成为你转为大悲心真相的助缘。人若是不苦，当然世俗话说，人若不经过磨练，你的刀子呢磨得不会锋利的。同样的，我们的人来的人间世俗地，我们在世间，我们受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杂染业的这个果报现前，你身心一定会苦，而且越用功的时候会越苦。但是那时候啊，苦当中你应该做两个努力。第一个，继续坚持你的修持。第二个，不要断你的大悲愿心。第三个，再加一个，还要观这个苦啊是空性的。感谢因为有苦让我增长这么多的悲愿。所以你的心会很宁静。一般人碰到苦就是烦恼、抱怨，甚至身口意去造业。可是真正修菩萨实地的人，他观苦啊，是观空性的本质。因为众生更苦，所以他的大悲愿心更广大无边。所以观世音菩萨在普门品说：“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观世音菩萨不知道众生苦吗？他如实的看到一切众生的如梦如幻的因缘果报。但是也因为众生越苦，他在贤劫千佛，在无量佛，他的大悲愿心是十方诸佛是最为正上的。这个是圣人跟我们凡夫用心跟转念头不同的关键。所以碰到苦的时候，除了我们念佛求佛菩萨，你还问我苦的时候我还没有更远大的愿力去帮助比我更苦的人。你假如从那里突破的话，苦是空性的，会增长你的大悲愿心啊。这是跟大家分享的21，这一个很重要。22，世心能够不断的每一天做大正确的回向，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所以在任何的修持呢，回向是很重要的。23，世心众所去向，智者所占故。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的心啊，走到哪里都可以感动别人，一切的众生看到他都会生欢喜心、清净心跟菩提心。所以有智慧的人都会赞叹释迦牟尼佛所的发心是不可思议的。24，世心可以观察小乘瞻仰故。释迦牟尼佛他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都弘扬，他在鹿野园初转法轮的时候是小乘教法，南传佛教，可是小乘的圣人弟子还是愿意跟佛陀学习。 25, 世心难见，一切众生不能睹故。这里的心呢，是指佛心，这里的定义。25，佛心甚深甚深，难见难见，一切的众生是不能够看到究竟处的。比方说，佛陀本来是斋戒苦行，后来他觉得苦行不能究竟证悟，他就啊接受牧羊女的这个供养牛奶。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几个徒弟就觉得，哇，我的老师呢已经放弃了苦行了，不值得我们学了，对不对？他就离开他了。可是呢，他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有更高远的智慧。当佛陀呢就想说，哎呀，这些弟子暂时离开我，可是将来我会来度他。他自己走到菩提树下就坐下，他发愿，若我是不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究竟开悟而成佛，我绝对不离开菩提树下。所以事实上要供养大家，凡夫不要用凡夫的心去测圣人的智慧跟圣人的行为。凡夫，我再讲一遍，凡夫不要用凡夫心去测圣人的智慧跟圣人的行为。须知山前路啊，须问过来人。你想要知道呢，你要自己谦卑的去学习。无量无边的世界里面，在家出家都有很多善知识的，但是你要用正法去做抉择它。26，世心难破，能善入佛法故。释迦牟尼佛的心啊，生生世世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所以他念念都跟佛法相应，是不容易被外道或是烦恼或者障碍所破坏的。27，世心为助，一切乐具所住处故。释迦牟尼佛多生多劫所累积的福德资粮都不是自己享受而用，是为了利益众生而用。这里的一切乐具是包含食衣住行，是帮助众生而用的。28，世心庄严，他佛32相80种好。佛的身心相貌都很庄严，他是无量呢修福修慧而累积功德而成就的。29，世心能够选择智慧跟知用故。佛能够选择世间的智慧跟出世间的智慧，善巧的去帮助众生。30，世心非常的醇厚，以布施为知用。醇厚请做一个记号，又称为直心，表里如一。佛弟子这一关也很不容易，很多佛教徒呢，我观察有一半以上的人要做到直心啊，不容易，醇厚也不容易。接下来他就配六度吧。31，世心大愿持戒之用故，持戒波罗蜜。32，世心难举忍辱之用故，忍辱波罗蜜。33，世心难胜精进之用故，精进波罗蜜。这个我想大家都一看就懂，我就不重复解释哈。34，世心极灭禅定之用故，禅定波罗蜜。35，世心无恼害慧之用，般若波罗蜜。36，世心无嗔格慈心故，接下来讲慈悲喜舍。他的心啊，没有嗔心，格是指没有障碍，他不会动不动就嫌弃众生。有些人我发现他修行的时候，他自己很用功，可不是他很容易嫌弃别人，这个也是习气，表示你悲心不够圆满。为什么别人很有法缘，为什么别人人缘很好，可是为什么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孤单呢？因为你的个性不够调柔，还有你内心里总是跟别人是有距离的，格格不入，这表示慈心不够圆满。37，请看世心根深悲，世心根深，悲心厚固。这个人的善根非常的深厚，悲心非常的圆满，像大地一样非常的醇厚。38，世心喜悦，悦乐喜心厚固。他的身心很欢喜，所以走到哪里呢，众生看到他也很欢喜。 在普贤行愿品里面也说，对不对？现希望一切的众生与我常生欢喜心啊，所以自己心要很清净欢喜，众生看到你才会欢喜。下面一个是指舍心，39，是心苦乐不动，舍心后故。舍是指舍境道方程，你的心不受外境的苦乐而去干扰，你常常心是如如不动的，这叫做不动舍心后故。40，是心护念诸佛神力故，就说这个心常常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护念，因此诸佛神力加持你，绝对呢是如如不动故。下面请看41，是心相续三宝不断故，他的心不但是自己修持，他念念释迦牟尼佛都在想，我怎么样让三宝佛法生的种子而不要中断。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三宝的种子呢像无尽灯一样绵延不断，如是等无量的功德庄严，出必定心，如无尽意品中广说。到这里是一段，下面42跟43请把这两个号码划掉，对不起，重复了。那时候我打讲义的时候，这已经半夜了，可能眼花了。事实上只有41个心，因为42我们讲是心不杂染一切烦恼者，前面讲过，就是第一个心，它是指见地思维所断，断了见思惑294种烦恼，不与心相合，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心非常的清净和合而且纯净，这叫做不杂染一切烦恼。所以我常常觉得佛法的修行不单单是指说往生才得到功德，应该佛法的修行是应该你得到了法，当下可以让你的心犹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一样，从烦恼中得到解脱。那烦恼中得到解脱，你的力量来自于哪？来自于清净的法。所以学习正法是有它的功德力的。当然因为我们是凡夫，生生世世在轮回里面烦恼太多了，所以最近解脱的方法当然要求生净佛国土，十方有无量的佛国土都值得你去求生，这样子良师亦有好环境，才会让你继续念念相续的去学习而不中断。下面好，43编号请画掉，但是我画了一条线，释迦牟尼佛在这41个心里面有一个是心相续，他不会贪意称，也就是说他从来不放弃自己成佛广度众生的这个大悲愿心，他不会常常去换跑道的，他参访一个善知识一定固定的一个跟他学，就起码学很长的时间。所以给各位建议，真的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你跟一个善知识要学啊，起码要跟他5年到7年。这里的5年跟7年是指在传统上呢，在僧团里是要跟善知识住在一起的，这样子的话他才知道你的习气，才能调伏你。那在家居士若不住在一起的话，那当然5年到7年呢就要拉更长的时间，可能至少要7年以上，你才会学到一个在家出家善知识他所学的正法。假如心是很飘动很杂乱的话，你只会跟散乱心相应，那只是结结善缘而已。下面请看经文，从初心当中相续不断，释迦牟尼佛虽然通达声闻乘教法辟支佛教法，但他不贪以证声闻跟辟支佛的果位为满足，他不会得少为除，他只有生生世世为无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贪不求人天不果报，也不会呢全为菩萨，唯以究竟佛果为他生生世世的目标，这个就是菩萨戒的戒体，是名为相续不贪意称故。如是等40句论，应如实的知见。好，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跳一下，请看33页。 Q23 问曰，问曰，他回答的时候，什么叫身如来家？好，这一讲会讲很长，会讲不完。好，请大家先翻开，请看33页最后一行，我先讲这一段。有人言，般若波罗蜜及方便是如来家。如来家的定义跟内涵不同，这里讲般若波罗蜜跟善巧方便，如注道经所说，翻过来看第14颂。好，请看幻灯片14颂。智度无极母，善权方便父，生故名为父，养育故为母。这个他引注道经说，要成就菩萨实地的无量功德，有很多条件。在无量无量的功德里面呢，最圆满的是通达佛的一切种智。可是一切种智需要有条件成就的。第十四首偈颂是以父跟母做比喻。这里智度无极母，听好，不要把它解释为无极老母，不是这个意思。无极是指无有穷尽的究竟处。母在大乘兴起，般若波罗蜜佛母，般若往往是从母亲譬喻而生，这个叫做无极母啊，绝对不是无极老母啊。智度就智慧，般若波罗蜜放前面，接下来你度众生还要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像父。父跟母它是一个譬喻，就像阴跟阳，我们都是由父母而所生的。换句话说，佛的一切佛道要由父母而成就，智慧摆前面，善巧方便摆后面，所以你才能够生你的是父亲，养你的是母亲。下面讲，请看34页。一切世间以父母为家，是因此这两个像父母一般，故名为家。世俗的家是有金钱跟男女的牵绊，可是佛法讲的如来家是有正法的清净眷属。有人言，善慧名如来家，从事二法出生诸佛，事二则是一切善法的根本。这十四颂是讲智慧跟善巧方便是我们要学菩萨道的重心，绝对不是像一般人讲只有慈悲就够，慈悲那还是初级的，先要有般若空性的智慧，你才知道怎么样行慈悲。在行慈悲的过程，你还要呢众生磨练你，成就你的善巧方便。接下来再看如经中说，34页，是二法俱行能成正法。善是父母，慧善是父，慧是母，是两个合合名为诸佛家。注意听，善是指善法，慧是指般若空慧。所以在西藏佛教里面，母亲里面有般若波罗蜜佛母的灌顶。这合合代表智慧跟方便的结合，因此在金刚乘才会有所谓双身像的图像。各位，金刚乘双身像的图像本来是不可以公开的，但是现在呢资讯非常的发达，可是很多人会想，哎呀，西藏怎么是魔呢？它会有双身像，你真以为一个佛菩萨正如无我，就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在做性行为吗？错，这是凡夫的邪见。中国道家也用阴跟阳互为天地日月精华，同样人也是由父跟母而生的，所以父代表善巧方便，母代表般若智慧。当他把它图像化的时候，在无上瑜伽所有有双身像的佛像。可是我觉得这是有经论根据的，它的根据来自于哪里？就是来自于华严经还有无上密续。可是很多显教的在家出家的弟子不晓得，很容易毁谤，我觉得这要谨慎。如说看偈颂第15，菩萨善法父，智慧以为母，一切诸如来皆从是二生。所以一切世出世间的善法你都应该精进的去学习。所以般若经讲，菩萨者一切善法应当学。 世出世间的善法都应当学啊。所以你看，广大的菩萨道被有些人，我觉得很可惜的，解释为很狭隘的人天道而已。菩萨之成以菩萨，他不单单修慈悲喜舍，他还修四无量心、六度万恨，还修十地法门呢。所以菩萨道是非常殊胜的。接下来再看下面，有人言波州三昧及大悲名诸佛家，从此二法生诸如来，此中波州三昧为父，大悲为母。到这里是一段啊，今天讲波州三昧，打扰大家五分钟到十分钟啊，对不起。这里是引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引波州三昧经。波州三昧经其实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净土中西方极乐净土中很重要的经典。很可惜弘扬的人跟研究的人很少，修的人就更少。这里说波州三昧啊是大乘三昧。先说一下，注意在华严经无量无边的注解里面，为什么龙树菩萨专门引波州三昧？当然他也赞叹华严三昧、法华三昧，可是对一个凡夫来讲，他为什么专门赞叹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蒙阿弥陀佛的加持力，还有法力，还有自己信愿行的功德力，所以波州三昧是大乘当中呢凡夫绝对可以修成的。若学凡夫不能修成的话，释迦牟尼佛他就不会在这个地球讲这个法门。所以这里讲波州三昧，三昧是指甚深的大乘禅定禅观，大悲是指大悲愿力。这两个呢，波州三昧、大乘的禅观跟大悲愿心结合，你就能够定中见佛。换句话说，早期的净土宗不是求临终的时候才见佛，真正功夫成就的时候，他是希望在今生就见佛。这跟金刚乘修任何的本尊都是这样的，先定中见本尊为你放光灌顶而说法。当然你定中能够见到佛或本尊，那当然临命终时一定往生那个本尊或佛菩萨的净土。好，这是我要解释的。接下来再看经文，复次，波州三昧是父，无生法忍是母。请把无生法母画起来，这个就是这呢无生法忍。我想在座各位大家都知道啊，妙净老法师在中国北传佛教里面也是很了不起的善知识，走到哪里劝人家就要现身起正无生法忍为目标，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我们很少人呢，我们大家都嘴巴说要学佛成佛，可是全佛要怎么样？要有波州三昧的功德力，要有正无生法忍的功德力。所以在这个波州三昧的住菩提品中说，有这首偈颂，第十六颂，波州三昧父，大悲无生母，一切诸如来从事二法身。好，现在请看幻灯片啊，这是讲义上没有，可见波州三昧它至少有很多无量无边的特色。时间有限，我个人学习也很浅薄，跟大家归纳至少有五个条件是早期净土中进入正念佛三昧的特色。第一个，戒法。在波州三昧经里面讲，一定要持戒，深信持戒为基础。假如哪一个善知识，不管南传北传藏传，告诉你不要持戒，那绝对是魔说。这个要真的各位要记在心里。尤其是中国楞严经讲是四种清净明慧，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戒法。戒在波州三昧里面说，定中要见佛，戒一定要清净。那现在就有个问题，我持戒或戒法不清净怎么办？昼夜忏悔，还有要常常诵戒经，诵戒经也会让你整个戒体清净圆满，不论是声闻戒、菩萨戒、在家出家的戒律。所以佛至梵网经，半夜半夜菩萨诵戒，由他无有穷尽的悲心。第二个，要有坚固的信愿行，信愿行三足鼎立，绝对缺一不可。我个人不太同意日本有些净土真宗说只要信就能往生，我不同意。 因为假如信则往生的话，那我问你，你就少了愿跟行啊。当然你信阿弥陀佛，弥陀的愿力是广大无边，若信则能往生的话，那应该就没有人呢临终会有障碍才对啊，是不是？所以信愿行要具足三种资粮，要很精进的学习。第三个，波州三昧里面很重视要以大小乘禅观为支柱，你才能够快速证念佛三昧。这一点很可惜，是被近代的很多在家出家崇洋净土的人所忽略的一个核心。第四个，要有般若波罗蜜。在《般若三昧经》里面说，我如何判断我定中所见到的佛是真的是假的，而不是魔障，要有般若空观为目标。你见到佛的时候还要思维佛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你能够思维般若的时候，那一刹那之间，你就自心与弥陀融成一体，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各位应该去读《般若三昧经》。第五个，净佛国土，你要了解净佛国土它非常的殊胜，你才会发起心愿行解，也同阿弥陀佛一样广大的愿心。我们很多人都念佛，我自己也念佛，我也号要净土法门，我也说过我自己学南传北传藏传，但是我今生一定以求生极乐世界我为最后的目标，因为我生生世世跟阿弥陀佛的缘很深，我也发愿弘扬一切的法门，也赞叹西方净土法门。但是我弘扬的净土法门，老实说跟别人弘扬的诠释角度不同。我觉得我们嘴巴念佛，但是你要问你存心心愿行解像不像佛。阿弥陀佛是广大无边的，有时候我们观察自己，我们跟别人相处都心都是斤斤计较的，你这样是嘴巴念佛，你的心啊真的很难跟广大的净佛国土相应的。当然会不会往生，会，品位很低的。那在这里，所以各位看到幻灯片，戒法跟信愿行是传统人重视的，净业三福里面也重视这三个，可是后面三个我打了一个符号，请大家看，禅观很重要，禅观绝对可以帮助你找证念佛三昧。第四个，般若是让你证到究竟的清净圆满的念佛三昧。还有第五个，大乘佛法的净佛国土是非常广大无边的，是广义的净佛国土。菩萨到这么长远，他目的就是要成立净佛国土，广度众生，还有宣说无量的教法。请看右边，我做一个譬喻，戒法就像脚底一般，你脚底要很稳固，信愿行像你的四肢手跟脚，一般人都有这个，可是你有眼睛吗？你不知道走哪里去。禅观是你的身体，像支柱一样，你禅修越高的人，不管修大乘禅法或小乘禅法，都容易早证念佛三昧，这个是有些净土中忽视的。接下来你所有的身体啊，你的头脑，你的眼睛啊，头脑这里譬喻的五官是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啊。所以三世诸佛都不离开般若波罗蜜，假如你念佛会排斥其他的佛，这是有问题的。各位有没有去想过？最后你发愿求生净佛国土，我也碰到一些佛教徒说，我就不去极乐世界，我也不去哪里，我就生生世世在这里，我也赞叹他，这也是难行道。但是我会问他，你确定下一世你还遇得到佛吗？净佛国土是它很殊胜的，没有一尊佛不求生净佛国土的，那是你生生世世学习佛法不退转的心脏啊。假如你不见佛，不见菩萨，不见莲池海会的眷属，你自己一个人修一定会退转的。好，这是我苦口婆心的真实话。接下来用五分钟放几张幻灯片给大家看。早期在印度佛教修十方佛观，大乘兴起的时候是十方佛的观法，用圆一圈一圈一圈代表无量无边的诸佛，这是 大乘禅观的所缘境，小乘禅观缘的指一尊佛释迦牟尼佛。就像今天给大家看巴拉波都，他们再怎么样雕多少的佛像，只是雕释迦牟尼佛。可是大乘有十方无量诸佛，有十方佛禅观，这也是让你修禅观得定的所缘境。接下来十方佛浓缩了在印度佛教传入到西藏佛教，从佛教历史图像学发展的话，就变成35佛。西藏人每天也念35佛，我们在88佛忏悔文里面也有35佛跟53佛名，那是一样的经典。中国人是念中文，西藏人是念藏文。35佛跟53佛是他的忏罪力最强，这35尊佛都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所以他的功德力很大。下面这张图像很特别，是佛教从印度经过中亚克什米尔石窟传到寂宾国鸠摩罗什大师的故乡，再传到中国。早期我在中华佛研所上过禅观的课，我们有一位老师对于石窟跟禅观非常有研究，他也是修净土宗的，可是他禅观呢非常好。那你可以看到中间一尊佛像，是指你坐在这边头顶的天花板，然后一圈一圈的佛像，注意他的佛的脸都是往中间的，这是指你定中修成佛的一尊佛现前的时候，十方佛观都会现前，一般都画在屋顶。那一个禅窟呢，假如你有机会去敦煌或甘肃，在河西走廊丝绸之路有很多石窟的话，早期的禅窟以四个角度来讲，是一个角度可以进门口，那其他有三面墙，大部分是刻佛的雕像，有几个刻法。第一种刻法是过去燃灯佛，中间释迦牟尼佛，未来弥勒佛，这叫做三世佛。过去燃灯佛，他们不是刻药师佛，是过去燃灯佛，中间释迦牟尼佛，因为是燃灯佛为释迦牟尼佛受记的。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了，化身已经灭度，他为弥勒菩萨受记，所以下一尊佛是弥勒佛。这是第一种刻法。第二种刻法是过去千佛，中间千佛，未来千佛，叫衔接千佛。第三种刻法就看你，假如你修华严的话，就修华严海会，若净土的话呢，就修净土的极乐世界。所以它的石窟的变纹是不同，是看你的所缘境不同。这是十方佛的石窟禅观，可见在东汉到唐朝有很多人的确是修这个禅观而成就的。接下来很特别的是白骨观跟五方佛也能结合。白骨观大家都知道属于南传佛教，是修不净观。那从不净进入到清净，这个桥梁是什么？是光。所以看下面，白骨观是南传佛教在清净道论里面修，在大正藏第十五册小乘禅法里面，很多人都修不净观、白骨观。在这个白骨观修成的时候呢，把它转修为光，光中而现出五方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修法。接下来光中可以转五方佛，也可以显现，假如学华严经的话，就是华严三圣观，修观毗卢遮那佛、文殊师利菩萨或普贤菩萨。那现在我们台湾流通的三宝佛是中间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那是中国佛教以后才这样子形成的。事实上中国人跟药师佛的人缘是比较深的，可是事实上东方应该是呢，是要么就雕燃灯佛，还有一个早期的图像东方是雕阿处毗佛。再来看到了西藏，西藏就把佛跟眷属也画在一起，这是藏传佛教的阿弥陀佛跟八位菩萨。注意看最下面一个图，当你临命终的时候，有一个化身佛阿弥陀佛来接你，然后有一个出家人坐着那个彩虹，有没有 rainbow body 红光身，然后呢阿弥陀佛来接他，然后莲花化身。那这八大菩萨在 很多的经典在药师经里面或临命中的经典里面都有记载。注意这里藏传佛教的阿弥陀佛是红色的，观世音菩萨是白色的，大势至菩萨蓝色的。好，再看，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临终接引的西方三圣，就是有佛跟眷属，还有背后是他净土。接下来这是以观无量寿佛经，好，清朝居士化的，按观无量寿佛经的阿弥陀佛是禅定像，它里面还有结东密的上品上身印，右边是观音，左边是释字。很难的这一幅呢，是依观无量寿佛经的图像而画的。接下来你看看阿弥陀佛怎么样，叫做眉间白毫像光，从他的头顶画一条光，怎么样去观想。再来看看他光中画佛无数亿，我不知道各位你唱阿弥陀佛赞偈的时候你观想什么，也很少人教你观想的。观是很重要，观想是禅修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好，接下来到最近流行的，就是道正法师按照照相度量经画的阿弥陀佛，这非常庄严。那曾经也有人跟我抬杠说，师父，阿弥陀佛一定要画成这个样子吗？对不对？我可不可以爱怎么画就怎么画？我说不可以，按禅修所缘境，阿弥陀佛它有32相80种好的功德力。接下来哈，这个就是在观无量寿佛经以及观佛三昧海经都教，这么多这么多你都观不起来，观什么？观阿弥陀佛的两个眉毛之间眉间白毫像，这个也变成禅观的所缘境。最后临命终的时候，佛跟菩萨都来接引你，这是善导大师接引的阿弥陀佛的25位菩萨临终接引图。好，到这里看了这么多图片，我做一个总结。正波周三昧有所缘境不同，第一是诸佛由十方佛变成35佛，变过去七佛、五方佛、三宝佛，到结合弥陀佛是大愿王专修阿弥陀佛。第二，大小乘禅观都可以让你禅观跟波周三昧结合，所以五方佛跟白骨观在早期的禅法里面是结合的，这个很值得大家去研究学习跟修行，尤其是在大正藏第15册。当然后来瑜伽师地论也有把这些东西结合，但是那是后面唯识的系统，我现在是讲早期的。第三，诸佛与般若波罗蜜的结合，你见了佛以后怎么样确定佛是真真假而不着魔，怎么样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结合呢？和空观结合，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修般若波罗蜜经的人也一样可以去极乐世界。第四个，不但是佛本身，佛本身的净土，佛他的眷属，他的清净的佛国土，微风吹动七宝行树，这个依报跟正报也是你的所缘境。但是因为诸佛的功德力广大无边，经论无量无边，到最后佛都没办法观，怎么办？观一尊单一的佛像，观佛的32相或80种好，这个在观佛三昧海经基金会有出版，好，我建议他们出版非常好的这本书，也有逆向观跟顺向观一样可以让你得定的。最后这么多相你都不能观，观一个释迦牟尼佛最殊胜最殊胜对我们娑婆世界的丈六金身的眉间白毫像，这是第五个禅观所缘境。第六个到最后呢，变成你也不知道诸佛的殊胜，也不重视禅观，也不重视般若，你也没办法观相，那怎么办？当然也可以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或念咒往生咒或跟大悲咒。所以可见呢，完整的念佛三昧是非常广大无边非常殊胜的，绝对不是像某些法师或居士讲的只要一句阿弥陀佛就够的，不是这样解释的。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讲到这里。成佛要证实地法门有很多条件，在34页里面有讲智慧跟善巧方便，这是第一个14首偈颂。第15首偈颂是讲一切善法 跟般若波罗蜜的空慧。第十六个偈颂是讲摩诃三昧的重要跟大悲心的重要，以及证到无生法忍的殊胜，这些都是要证入实地法门的这个必要条件。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